各位好，今天10月18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是这样，昨天呢，一条比较震撼的消息呢，是中共的这将星呱唧呱唧又掉了好几个。但是这件事情吧，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里边啊，有今年干的事儿，有呢去年干的事儿。最早的一批呢，是在23年的时候就已经落马了，是那个装备总装备部的总装的那边的人。我的前天我还给那个谁。总装的一个朋友发过一个消息，我说感觉如何？人家回了4个字：人人自危。就不说着到底说什么了，因为这个只要是大家这就心照不宣的这件事情了，我们都指的是什么东西？这个因为早就知道这个消息了。那只不过这一回这9个人呢是这个统一的被官宣了一下而已，而且呢有一些呢原来是抓了呢，我们很多普通人是不知道的。你比如说总装的这俩人，总装的这俩，一个是这个一个是那个叫什么，一个叫张玉林，是中将，然后呢是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副部长，他在23年12月份的时候呢就已经被免全国人大的职务了，对吧？这个在那之前他应该已经被抓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呢，饶文敏也是中将，是也是这个装备发展部的这个副部长，前副部长啊，那个主管是航空航天采购的，23年呢也是卷入这个火箭军的装备腐败案，也就是也被抓了。这是两个被抓的是比较早，跟那个您比如说跟那个徐中波是一样的，他呢是23年10月份呢跟李玉超一起落马的，就是火箭军这一系列的。火箭军这一块呢是整个一个窝案，就是他整个全都给抓了。对吧？那包括他上下的这个关系，一边呢是上边的，装备，就是采购这一块的装备发展的，然后呢，火箭军的军事主官被抓了，还有一个呢是下边的这些人给抓了一溜之后，那个各个那个装备，就是你采购的地方，你比如军工这产业这一块也抓了一堆人，这是整个一个非常大的窝案，就被抓了，被抓了好多的人。应该来讲有7到80个人左右，就这一窝给抓了这么多。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到今天只不过呢大家都是他直接就官宣了，说你有这么多人那个将星陨落啊，对吧？这将星陨落。实际上而言吧，这个事情呢大概来讲是从打开始中共建政以来应该是最厉害的一次。就是一次性的这么多军队的高层被干掉，这应该是最厉害的一次。在那之前，其实你别说那文革的时候，这帮人老人受到冲击，但是呢，军队一直没有太动地儿，因为毕竟是拿着枪的人，所以呢，就是现职的军人直接被干掉了。然后呢，就大概上一次我记得应该还是在前苏联的时候呢。那如果没记错的话，是这个赫鲁晓夫那会儿有一回，再往前那就是那个斯大林那一手了。所以呢，这也挺牛逼的。还有一个呢，是比较牛逼的是在哪儿呢？就是这谁，何卫东。何卫东呢，人们就是说嘛，这是中国好像是第二次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被干掉。那第一次是林彪，。你可能还中间有其他的人，但是那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军人的这个职务，对吧？那真正意义上的说中央军委的还在现任的那被干掉了，那一个是头一个是林彪，第二个就是何卫东了。这也是算是咱圣上这个布武咱们蜡烛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那这几个人呢其实呢都有一个特点，我如果没有查错的话，大概都是咱圣上手里造就的人。这九个全是。那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他们这个履历。实际上而言呢，何卫东呢是在2016年呢晋升的中将，2019年呢晋升的上将，2022年的时候破格提拔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这个非常明显的。是咱圣上手里造就的人才，对吧？16年，你一般中将这个东西都不能叫是高层嘛。那苗华呢，也是咱圣上手里提拔起来的。2014年的时候晋升的海军上将，对吧？2017年任中央军委政治部工作主任，他是干嘛的？他实际上而言是咱圣上在军队里的政治打手、政治把关人，结果 干掉了，对吧？那王春宁也是呢，17年晋升的上将，并且呢掌管这武警，这个东西是特别重要的。在他头一次我做节目跟大家解释过，武警中国真正意义上说起来，对内的是要有武警部队的，因为原来在8964的时候没有武警这一块的。他呢是当时警察已经跟学生和市民站在一起了，警察部队不太指挥得动，就是没有部队嘛，就是警察这个体系不太指挥得动，那直接动了军队。后来呢就发现一件事儿，动军队在国际上观感非常不好，因为一般来讲的军队啊都是对外的，他不会对内，对内镇压呢是有另外一套东西，所以呢就把武警这事儿给弄去了。那武警是中国维稳的这个大业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说你说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都不算过分啊。武警这一块，所以它是亲信中的亲信，让你在这武警部队的司令员，是吧？还有林向阳也是17年晋升的中将。那李汉军是那个17年晋升的海军上将。王厚斌这个可能是各位都知道，17年呢晋升的中将，22年晋升的上将，并且接替了李玉超火箭军的，就是给李玉超当时整个这个不是全被干掉了吗，对吧？然后呢那谁总得有一军事主官呢，就是补位你就上去临时提拔，给他这个王厚斌给提拔上去，就等于是变成了这个火箭军的这个头，这回也被干掉了。因为那一趟线上的就没有干净人，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讲这个火箭军这个腐败到底是到什么样的程度啊。那像这样的这些这个人啊，对了，还有包括什么张玉林呢、饶文敏呢，也都是在那个17年的时候那晋升的中将。然后呢徐中波呢是这个19年晋升的中将，22年的时候呢任火箭军政治委员，对吧？那这个也是属于那种补位的新安排的这个政治干部。这几个人就等于你可以看出来，全都是在咱圣上手里造就的人才，然后呢被圣上一锅又全给端了。这个就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就是中国军队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人能够，就像咱圣上这样的人，他是没有能力真正意义上掌控军队的，就是他一直在想掌控，一直在各种洗啊，各种怎么样的，但是一直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他自成体系，你在里边没有根基，这是没办法的事情。那这几个人呢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基本上来讲都是他本身，不光是他手里造就的，是给他是给提的这个将军，而且呢很多人呢是在这个在原来就一直跟他就比较熟，比如何卫东他们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所谓的福建帮、哎、不是福清帮啊，福清帮是日本这边的这个有这条黑社会，那福建帮的这一帮人，然后呢有这个交集，他呢被提拔上去。但是你发现一件事儿没有，就是即使是他这么长时间的互相之间的这个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做关系，他依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能掌控着整个的军队，你把他提了上去他还是跟你离心离德，就是他没有办法说真正收，就把这些人真正收到自己手下，这个是做不到的事情。我再强调一遍，军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体系，你只要不是一起扛过枪，或者你从这里摸爬滚打真正出来的，你想整体掌控军队是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当年老毛可以做？因为老毛当年是这么走出来的。哎，林彪他怎么能可以听他的？就是也是这么走出来的。王下的后来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如此。你说江泽民也不行，他只能够给军队这个腐败开后门，用钱来腐蚀。那涛哥更不行，涛哥本身就是属于这个弱势领导。那就更不行，所以在他们两届当中啊，哈，就是军队的腐败就已经成为这一个，应该是烂透了的问题。转手这边咱圣上上来以后，他也进不去，但是呢，他有一个抓手，就是我是能够用腐败这个东西来要挟你的，我是让你能够不敢去如何如何，或者是说我用这个东西来控制军队。你把这个，你只要是我弄到你这腐败的，他都腐败，没有不腐败的。军队这块是从上到下是烂透了的。那但是呢，我要弄你的时候，我就真正弄你，你就一点招都没有。 对吧？因为腐败这件事情是能够说得出来的，但是它是不是腐败呢？这件事儿，我们其实就特别特别能够理解。那能没有腐败吗？就军队这一块，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吕超这边这事儿，就是火箭军这事儿。火箭军是什么样的概念？火箭军啊，是我党，或者是说是咱圣上最后的一张牌。他是最利的一把剑，也是最后的一张牌。为什么？因为掌握着战略和威慑力量，对吧？这是他没有任何人敢打他的这个原因。那如果火箭军出问题了，是他等于是他最后的一张底牌烂掉了，那你说他能不急吗？那火箭军实际上来讲，就他出事的话，出了多少事呢？就是从李玉超他们这帮人上去之后，那火箭军扩军，然后呢造核弹，然后各个发射井，然后维护，一年的军费是多少钱？就是光拨给火箭军的呢是2000亿。2000亿是什么概念？这是多大的一笔钱呢？所以说，哦，我想想是一起拨了2000亿，还是就是反正就是一年啊？那大概而言是非常巨额的资金，对吧？那装备采购这一块呢？火箭军的导弹采购这一块的系统，它因为它是不是不有一些部件是要外购的，有一些部件呢是这个军工这块来生产的，军工的这些相关公司来生产的，那整个就是围标。你说你能想象这个整个在军队采购方面它是围标的吗？围标各位都知道，就是找一帮人假装投标，但是呢实际早就内定了，那就是让这个人就是标底也透给你了。然后呢你这个其他的都是假的标，只有一个能够中标，围标，对吧？那回扣是已经特别正常的事情了。所以说呢，就是他后来为什么有部分的所谓洲际导弹的这个说那个燃料舱被灌水而非燃料这个问题，就好多人还得跟那儿去掰扯说，哎呀，那个平时灌的是水，这个不会直接灌燃料的，也那你跟我扯这干啥？那东西他妈战备的玩意儿，你不灌就说是燃料啊，它会有那个腐蚀啊，然后呢我现在灌水，到时候在打仗的时候我再把水给抽出来，然后我再把燃料灌进去。哥们儿你在想啥呢？这什么脑子才能把用这种方式来给他那个找齐啊？您这边就咱都不说那个水是如何然后再清干净再灌燃料，这都不谈这个技术细节，就只谈一个，您这块都灌的是水，这边导弹打过来了，等您把这水抽完了然后再把燃料灌进去，那你还打干嘛呀？你就别发射了，因为人家那导弹可能到你脑袋上了，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吗？所以这就是瞎扯。那这个呢是这个是一种，因而但是这些东西你是没有办法，一般来讲你这个还是比较那个能明显的能看出来出问题的。那不明显看出来看不出问题的是什么？就是它在整个这个采购流程当中，所有的专家包括像这个领导他都给侵蚀掉了，就是没有不收钱的。那他们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包括他的什么技术体系，他监督体系和技术体系是在一起的，所以呢你是没有办法去说这东西到底你买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它的效果到底是它的那个各种指标是不是够的，这都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监督。所以当时咱圣上不是做了一军改吗？这军改基本就是失败的。你可以现在看过来，这军改基本就是算是失败了。所以呢，像他这样的没有就是高收入但是低监督的状况下，那就是这个什么围标啊、回扣啊，然后呢，采购资金被挪用啊，对吧？这些东西全都这样了。而且呢，你看他的军工企业，他是不光是军队被污染，他是整个是延展到军工，比如这个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航天科工集团的老总也被抓了，就因为火箭军这个整个案子，然后呢，与这个火箭军的官员进行勾结啊，这个虚假中标啊，什么这些东西，大概挪了多少钱呢？其实挪的不算特别多，应该是80多个亿。实际上如果从整个大盘子来讲，这个东西不算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数字。那因为2000亿的盘子，你是80多个亿算多吗？不算多吧，对不对？但是最要命的是什么？最要命的是他所有的宣称的技术指标不一定能达到，而且你不一定能发得出去，因为 当时就直接就火箭，因为缺乏维护啊，它那个火箭的那就是那个导弹的那个发射井的盖打不开，就到这个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个就全是问题了。那而且呢，李玉超他们家族啊涉嫌的这个什么呢？他儿子他孩子在美国留学，还他妈的泄露了这个什么呢？泄露了导弹部署情报，这是诚心的还是那什么的不知道。但是就这个，这是一个，所以这个案子大概是七十多人被捕，小八十人，然后呢，包括火箭军呐、装备部的官员呐，然后呢，这个资金留在，就这些钱留到哪儿去了？留到海外去了，海外的这个各种房产呐、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就全都是他这帮人就拿，就都是自己家族的了。而且呢，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说呢，李玉超还有一个涉嫌的是什么？就是他本身有可能出卖情报了。他可能是因为某一些被抓到把柄，出卖情报，把很多的这个情报呢，就给出导弹的情报出卖给美方，因为美方所知道的中国导弹的这个情报，可能有的时候比咱圣上知道的多，就大概到这个程，大概这个程度上，咱圣上可能是知道我有多少，我有500枚核弹头，然后呢，我有多少这个东西。那具体分布在哪儿？美方呢知道你这个导弹的具体的数据呀，包括你的这个反应时间的这些东西，他可能比咱圣上都知道的都全，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整个的来讲，那这个火箭军这块就是整个就全给那全给摁进去了。但是补上来的补仓的那两位，这回23年的时候一样也给弄进去了。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在这个系统当中，就没有可能不沾染，只要一水拎出来就全出问题，这就是他们这个，包括海军也是如此。海军本身的这个，包括造航母，包括造这些什么东西，航母的总设计师都进去了，这都不说了，对不对？那他们都是因为海军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陆军是一个比较死板的地方，它是这个东西也就这样了，对吧？那出问题的高消耗的最花钱的几个地方，那就是空军、海军、火箭军，对吧？陆军其实还是少钱花的少得多的。那这三个地方都出了问题，没有不出问题的。海军一样的，苗华不就是海军上将出来的吗？所以他们这些人一水的就都完蛋，而且全都是咱圣上给造就的。然后呢，夸击，就基本上他手里造就的这些人里，现在还有几个呀？我没算过，大概应该有人统计过是17个人里，大概他现在已经，如果把前些年也遮进去的，11个都折了。您想想这数字是多可怕的一个事儿吧？所以你说他现在就好多人，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啊？说是这个，说是中共没有这几年之内没有能力去打台湾，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你比如说最简单了，那个东部战区那哥们儿，东部战区的老大，这直接就被抓了。他是多次对台海的进行军演的这个主导者，对吧？这是他。然后呢，那他被抓了，继任的人能不能继任的，就是接这个活，他得有一段时间才能够形成战斗力的，他才能了解自己的军队。您想想看啊，您比如说您就是一师长，让你现在指挥一个整个一支集团军，你指挥得了吗？你指挥不了，这你肯定是指挥不了的。你从我看有一哥们在说当年的这个有一次斯大林时期大清洗嘛。大清洗的时候呢，就把大量的原本低层级的军官给提拔到了领导的岗位上，结果输得一塌糊涂。为什么会是这样？那会儿苏军的战斗力当然他也有问题，装备也有问题，但是呢，最大的问题是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因为有经验，有这种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的指挥官全都没了。那他们上去是什么？有一哥们儿，我看我那哥们儿说的是举那例子是什么？那哥们儿原来最多指挥过一个师，但那会儿苏军的一个师3000人，他人比较少，应该是比较少。然后他指挥的是多少？是60多万人的一个大集团军，这是集团军群应该算是。那用这你3000人的指挥的这个经验，你去指挥他60多万人，这不是开玩笑的吗？对不对？你别说60多万了，你6万人都指挥不了。这个很正常，因为你如果就咱们做生意或者是说做公司也都知道， 你原来你就干了一点这个什么，你就干了一点这个比如小组长的事儿，给你提拔到副总，你知道干什么？你不知道，你整个人的这个眼光和你的脑子这思维，你就不在那个位置上，你得一步一步往上走，你积累经验，你才能够直接去到那个位置，对吧？这也就是很多富二代，说实话，他们有问题的地方，这咱就不说了，这个扯得有点远了。那这个也是中国军队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具备这样的一步一步走上来全局性眼光的这批所谓的将星，那这些将军们大批量的被筛选掉了，往上再走一，往上一步又往上再跟上他们的这些人，就是给他们补位的这些人，他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够掌控自己新得到的权力，他新的能够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军队给掌控得了，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好多人为什么说哎呀27年要打台湾或者台海，我为什么从来不信这件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不会傻到这个程度的，当然也有可能傻到这个程度，但是这帮人不会真这么干的。那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啊，就是咱一般要说他们这些人去折了总得有原因呢，基本上而言呢，都我再强调一遍，都不是因为所谓，就除了像李玉超这样的啊，这个特别过分的，其他的都不算说是腐败的原因。腐败其实不是很重要，重要是什么？是忠诚度出问题了。权力和忠诚度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冲突。为什么这么说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整体的行政系列这个官员和党务系列这个整个的系统，这两个系统，中国这是两个系统。那党务和行政这一块是经过了这两个半的任期，没有任何一支势力可以挑战咱们圣上的这个地位了，这是绝不可能的。那出问题有可能出在哪儿？军队。所以为什么一直要把这军队抓在手里？这个一直用这种方式在清洗，这把自己认为还行的人去给放到这个位置上，那就是这个原因，怕出事儿。而且一个是呢，想建功立业，用军队建功立业，然后呢还作为自己的资本，就是能够保卫的资本。另外一个就是真正的如果有威胁，就是只能是这儿。所以呢，那何卫东，比如说吧，他是中央军委的二把手，是吧？是本来是咱圣上这个接班梯队的核心这一块，但是呢，今年3月份失踪之后呢，你就说对于他的一个不能容忍是什么？是因为他也形成一个势力了，就是他是成为一个势力。你只要把任何一个人拎上来，在中国这个体系之下，他都会形成就是类似于这种军阀类型的势力，但是他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阀，他是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团伙，这么一个势力。这个是咱圣上特别不能允许的，他害怕这件事儿，他非常怕这件事儿，因为他在里边没有根基，一旦说出什么问题，军队只要不撑他或武警不撑他，你分分钟就给弄下去，这个是一个最要命的事情。所以他是非常怕的是这件事儿，那就要的是什么？忠诚。忠诚这件事情啊，有几种方式来达到的。要不然你有你绝对的人格魅力，你这个人格除了人格魅力，还有你这种就所谓的这个就是别人不敢动你，或你在这儿坐着，就别他各个派系都不敢动。老毛那会儿，那咱蜡烛就有这个能力，他本人往那儿一坐，就跟那个坐镇的一个坐山雕似的，他往那儿一坐，你就不敢动。那他一直想拿下林彪，想拿下周恩来，一直都想这么干，但是一直也没干得了，是为什么？这俩人也有这个能耐，我的这个势力遍布于此，他是一个互相之间纠结着的，你在这儿老大在这儿盯着，你给我们带来这个利益，然后我们又认可你本身的能力，对吧？老毛是有他自己能力的，有他自己那种这种气质在里边，你要相信啊，有些人天生他就有这种领袖气质，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好多人都不认可说这个，说哎呀，那这都是人会怎么样？人跟人就是不一样，真的，人跟人真的不一样。我就见过那些绝对有人格魅力的人，他不是什么好人，但是他就是有人格魅力。贾会计不就是吗？对吧？下周回国，贾会计有朋友见过他，跟他一起吃过饭，说当时我明知道这个人是他妈个骗子， 我都被他给忽悠的，这个心潮澎湃了。就他就真有这种人格魅力。那老毛他们都是比这要强多了。然后这是一种你可以笼罩住。那咱圣上有这个人格魅力吗？你看他，你看咱圣上那长那德行，对不对？不，龙颜，对吧？你觉得他有吗？没有。他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位置给他带来的。你谁坐在这个位置上，谁掌握这个权力，对不对？那而且呢，尤其是名正言顺的坐这种位置上，那涛哥都不行。涛哥都知道他是看守型政府，还有几个其他的势力在制约他，这个没有了。老人死光了，那这个江派已经没落了，团派也被打光了。然后呢，其他的都是他自己提拔上来的人，在这个行政方面，在这个党务方面，所以他们没事儿。但是就是在这个军队这儿他有问题，所以呢他最怕的就是不忠诚嘛。然后你怎么去他何卫东这些人忠诚体现在什么？你要既清廉又忠诚，这个才能让人放心，这个才能在他的这个范围之内，他的这个疑心病的范围之内，才能多少会放心一些。其实这个也挺可怕的，清廉而忠诚，这是一个很难的。因为如果你是清廉的话，你的这个人品本身会好，您理解这事吧？你人品本身会好，那他会不会忠诚于你，这事儿就不好讲。可是你如果说腐败了，那他就对他而言，你就是一个不忠的。所以呢，他们就是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你一旦牵扯到这个，腐败不是问题，腐败从来不是问题，而是因为你腐败，你是不忠于我的，这个才是问题。你到了一个层级上，然后呢，通过整体的上下的腐败，形成了自己的这种小军阀集团或者小势力，这个就叫做不忠，所以对权力造成威胁，一下咔叽就干下来了。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当然火箭军那个那就有点，就是你是等于是把咱圣上这个当给掏了，这肯定不行。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实话，就是这个军内的这个派系这个斗争确实是有的。张幼侠为什么还在那儿这么踏实能待着，对吧？这个是他本身派系斗争里边一个折中的，他能够在这儿待得住的一个法宝。本身这些人上来是为了对标他，能够让他平衡这个他军队的势力的，结果发现不行，平衡不了。而且呢，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斗争，那这些料谁去报，然后或者怎么样去把张耀霞把这帮人给弄下去，这是也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最根本的原因从来不是腐败，是权力，而且是对权力的忠诚度的问题。他们这些人都犯了这个大忌了。可是这个东西啊，你不可能不犯忌。就是在中国，你要想在官场当官，是军队和其他的地方是一样的，你必须要加入到某一派系当中，否则的话你永远升不上去。就是它是有一个天花板的，你可能你技术特别牛逼，对吧？你这个都离不了你，但是你始终在技术干部那一块，或者你练兵或者怎么样，你到哪儿你也就是在一个基层。就像有很多很有能力的人，一直他就是只能够在校级军官那块混着。就我那哥们儿也是，到现在为止也就是中校啊，对吧？连上校这块他都往上蹦的时候都很费劲。OK， 那他像这样的这种情况，原本他就加入某个派系，然后逐渐往上走，到他这一块了，他要想不被人拿下来，或者是至少让拿他的人有所顾忌的话，那他干嘛？他必然得有一个派系，他形成自己的派系，然后去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自己这一块一帮小弟们给罩好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官场生存的必须的东西。那这可不就触了逆鳞了吗？再加上你再有点腐败，再有点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夸叽就给你弄了。所以这个东西啊，就现在来讲，那中国的军队好多人就是说，哎呀，现在看着如何如何，阅兵怎么样怎么样，拿那个火箭如怎么样，所有这些东西都要人去操作的。就他们现在目前军队的这个内斗、内耗、内卷，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去发动一场对外的侵略战争。 做不到的事情，对吧？我把台湾视作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呢，这叫对外侵略战争。他们只能够干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踏踏实实的，那就像那个什么似的。这段时间，我听着他们那个军队另外一哥们说又在这个学习各种材料，表忠心，对吧？支持中央军委的决定，是吧？中央军委国务院的这个决定，如何如何，就都在干这个的。那您说这东西他打什么仗啊？对吧？就别听那个，我一直强调，千万别听那个，打不了。无论是，而且这个清洗，我是在去年就跟大家说，我说今年是一个大清洗之年，各种各样的清洗。如果有老观众的话，应该有印象，对吧？各种各样的清洗，那他这个清洗不会完的，您记住了，不会完的。而只要是想清下去，就像军队那个，你只要想给他清洗下去，你就得一次一次的洗。一撸一查就到底，那能查出来无数的。就是要这么说吧，跟大家这么解释一句，这么解释吧，只要是将，就是将级的，就是这个，你只要是甭管你是少将、中将还是少将，这一级别的，有一个算一个，你全洗一遍没毛病。这句话我这儿搁在这儿啊，全洗一遍，一个冤枉都没有，我敢保证他一个冤枉都没有，就敢说这句话。所以你洗吧，你只要这么洗，你就一直得洗着。你上来的那些人，从那个再从校级军官里再往上再晋升，再如何如何，你看着还得洗。他就是只能一遍一遍的洗，一遍一遍的洗。在短期内是产生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人人自危的这个效应，长期是绝对的在损耗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